人与受造物的关系。2015年，时任教宗方济各发表了《愿你受赞颂通谕》，并在其中深入探讨了人与受造物的关系。这是一份基于圣经教导的环保通谕，能帮助基督徒反思我们与万物的关系。论述人与受造物的关系。即使是按天主的肖像受造，并被赋予管理大地的权利，然而我们必须大力反对人类有绝对权利操控其他受造物的想法。圣经的教诲非常清楚，不容许有暴虐行为的人类中心主义，并将其他受造物的福祉置于脑后。现今世代，教会不会单单说其他受造物完全隶属在人类之下，只能为人所用，好像他们本身并无价值可言，可让人任意处置。当我们的内心真正对普世的共荣开放时，此兄弟情谊不会排除任何人或物。由此可知，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受造物的漠视或虐待，早晚会影响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。人只有一颗心，若我们卑劣地摧残动物，此卑劣的行为便会很快地出现在我们与近人的关系上。对受造物的任何残忍行为都是不合乎人性尊严的。世界的受造物对我们来说不再只是单纯的大自然而已，因为复活的主不可思议地笼罩一切受造物，并使他们归向圆满的终结。他曾默观和赞叹的花草雀鸟，如今充满着他光芒四射的临在。基督宗教人类学的论述不足，曾造成一种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错误了解。很多时候所传递的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观念，强调征服世界，好像只有胆小怯懦的人才关心保护大自然。反之，我们对支配宇宙的正确理解应是更适当的，以负责任的管理为己任。圣方济各对世界的回应超越理性的欣赏或经济计算，对他来说，每一个受造物都是他的弟兄姊妹，手足情深，因此他感到被召去照顾万物。如果在接触大自然和四周环境时，不再抱持惊奇和赞叹的开放态度，如果与世界连结时，不再使用友爱及美的语言，我们的态度就是主人、消费者、单纯的资源利用者的态度，不能为自己的即时需要设定界限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感到自己与万物紧密连结，节制和关怀自然随之而来。从创世纪看人与受造物的关系。在通谕的第二章，教宗方济各重温了圣经有关创造天地万物的叙述，让人省思与其他受造物的关系，即人对天地万物所应负有的责任。创世的叙述提醒我们，人生命的基础建立在与天主、与近人以及与大地的三个相互交织的关系上。然而，人类企图取代天主的位置，拒绝承认自己身为受造物的有限，导致造物主、人类和受造物整体间的和谐荡然无存，进而扭曲了天主要我们耕种、看守乐园的命令。耕种指开垦耕作，看守则指看顾、保护、监管及保存。这表明人类和大自然之间有相互责任的关系。每一个团体为生存，可从大地丰盛的资源取用所需。每一个团体同时也有责任去保护大地，确保它能为未来的世代结实累累。圣经所说的律法 不只关乎人与人的关系，也涵盖人与其他受造物的关系。你若看见你兄弟的驴牛在路上跌倒了，你不可不顾，务要帮助他将驴牛扶起。你在路上如果发现树上或地上有鸟窝，里面有雏或有蛋，母鸟在孵雏或孵卵，你不可连母鸟带幼雏一并拿去。由此类推，将第七天列为安息日，不只是为人类而立，也是要使你的牛驴休息。圣经的教诲非常清楚，不容许有暴虐行为的人类中心主义，并将其他受造物的福祉置于脑后。在天主的眼中，其他受造物也有其价值，他们就一起存在本身，赞美光荣天主。你爱一切所有，万物都是你的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，由同一天父所造，我们全由无形的联系连结起来，组成一个宇宙大家庭和一种崇高的共荣。这促使我们彼此要有神圣、慈爱和谦卑的尊重。当我们的内心真正对普世的共荣开放时，此兄弟情谊不会排除任何人或物。耶稣在世时与世界建立了爱的关系，他死而复活并享受光荣，以宇宙主宰的权柄临在于整个受造界。